民数记32章，刘辩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，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，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，并会众的首领说：“亚大陆、底本、雅谢、宁拉、西什本、以利亚利、士班、尼波、比稳，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，你仆人也有牲畜。又说，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。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：“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竟坐在这里吗？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？”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？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，他们也是这样行。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，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。当日，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就起誓说：“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。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”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。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，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，增添罪人的数目，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。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，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，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。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：“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垫垒圈，为妇人孩子造城。我们自己要带兵器，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，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。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，要住在坚固的城内，我们不回家。”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，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，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的。摩西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这样行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，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，等他赶出他的仇敌。”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，然后你们可以回来，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。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。倘若你们不这样行，就得罪耶和华。要知道，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，只管去行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，为你们的羊群垒圈，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：“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。我们的妻子、孩子、羊群和所有的牲畜，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。但你的仆人，凡带兵器的，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，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。”阿门。
好，谢谢春霞姊妹啊。那我们今天读到民数记的32章哈，这个他们很接近了，要过约旦河，要进到神早早的哈，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年代就应许他们要得的这块地哈，真的不简单呢。他们要最终能够进到迦南地，看起来路途并不遥远哈，有神的同在，这件事也不难。但最终能够走进去啊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！过五关斩六将哈，一关一关的过去。现在这一批人已经到了这个门口了哈，而且他们也不惧怕前面的仇敌。但最终这2个半支派的人还是没进去哈。 我们为什么读《民数记》？因为《民数记》里面的故事呢，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见解，也就是照镜子啊。所以每读一段的时候，我们都照一照这个镜子哈，看看对我们今天跟随主都有哪些的提醒啊。今天这一段呢，可以分成四个小的段落啊。第一段呢是1节到5节，流便和加得的子孙，因为他们牛羊的丰富，蒙了神的祝福哦。哎，前面是因为信心软弱啊，惧怕呀，犯罪啊，没进迦南地。这一次不一样了，这一次是因为得了神的福气，得了神的同在啊。他们牛羊甚多，而且怎么样？看到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很美了啊。他们说这个地方怎么样？适合牧养啊，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啊。又有水，又有草啊，多舒服！干嘛非得往前走呢？所以这是前面5节啊，这两个支派的人提出这个要求哈、啊。注意这32章哈、啊，流便、加得两个支派的顺序哈、啊。这里提到流便和加得，但到后面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加得和流便，加得和流便啊。这个摩西讲话也是说加得和流便啊。所以这件事情看来是加得支派的人主导的哈。好，听了这个要求以后，他们不想过约旦河啊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啊，这是第5节最后一句话。摩西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哈，这个想起这个38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哈，摩西不得不严厉的去警告他们指责他们试图去。让他们这种的行为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人，所以你看摩西的口气哈、啊、是非常强烈的哈、啊。第6节，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竟坐在这里吗？你就可以体会到哈、啊，当时摩西是很这个生气的啊，他的口吻是非常严厉的啊，你们难道还要像你们前面那一辈的人啊，这个畏缩不前，不进迦南地？自己不进去，还要影响别人，招致这个耶和华的审判吗？前一代的人20岁以外的啊，11节，凡从埃及上来的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。最后讲到第15节哈，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，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。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啊，非常严厉的口吻啊。那这一次呢，加得和流便后来又加了马纳西的半个支派，他们显然跟38年前那个十个探子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啊。他们这次是来商量啊，他们并不是很强烈的啊那种的。坚持我们要回埃及哈，甚至当初的人要把这个坚持进迦南地的加勒和约书亚打死，用石头打死哈。显然这次他们不是，他们是来商量的哈，他们是来协调的哈。16节哈，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话啊，这个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哈，听到摩西这个警告呢，显然他们当初也想到这一层哈。所以呢，16节到19节这两个支派的人就进一步的解释他们的想法。他们不是怕仇敌，不像当初那10个探子，哇，这些人太强大，我们打不过，我们像蚂蚱一样。他们显然不是这样。他们说我们可以进去打仗，我们不怕这件事儿哈，甚至我们可以当先锋，我们要在其他的支派之前，我们要进去打仗。所以他们的问题显然跟当初的人是不一样的啊。他们看重是眼前的利益，他们看重他们所要的哈，这个得地分地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。约旦河西，按照人多人少，人多的多给，人少的少给，坐落在哪里是靠什么？研究，神来决定你坐落在哪里。结果他们讲来讲去说这河东的地是我们的产业哈，你看讲到第19节哈。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，还没研究呢，神还没有这个显出他的旨意，哪个支派在哪里，他们就已经下出这个结论了啊，我们的地就在这里了。 他们自己就说了算了哈。那这一次呢，摩西也没有跟他们争执。当摩西听到这个解释之后呢，好像就接受了啊。这里也没有交代摩西在神的面前等候啊、祷告啊，他就这样定了哈。圣经没讲哈，我们不知道哈，摩西到底有没有等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哈。那整个这个过程呢，耶和华也比较 silent 啊，神也没有出来，也没有介入啊，就默认了，有点像默认了哈，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但显然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哈，大家可以慢慢琢磨啊。所以到了20节到27节达成协议了啊，摩西再重申啊，好，你们这样讲就要这样去做啊。后来他们也说可以。那最后他们得的什么地呢？哈，从这地图上就可以看到哈，流便在这里，加德在这里啊，马纳西的半个支派，一半在约旦河的东边，一半在约旦河的西边啊。那这一块地是神应许的迦南美地，不是说这块地比约旦河东的地好到多少啊。在人眼中来看，哈，这个约旦河西的地不一定比约旦河东的地更好啊。但是在神要带他们进的地方是这里啊，因为不光是要得地啊，你让他们进去以后，他们要攻耶利哥城，哇，那个经历是在约旦河东你是没有的，你只有过了河，你才能看到，哇，怎么神使约旦河西边的这些城一个一个被攻下来。在他们的呼喊声当中，哈，那么高大坚固的墙就倒塌了。这种作为在约旦河东是没有的，你必须要过了约旦河才有。在约旦河西边，他们打击便城的时候，约书亚向神祷告，哈，太阳、月亮就停在那里，一天的时间不落下。这种神迹，约旦河东没有啊，只有在约旦河西才有啊。所以过约旦河得这块迦南美地，绝不仅仅是找到一个舒适的、适合居住的、生养众多的地方。如果这样，他们不用出埃及了，埃及那块地更好。神把他们带出来，哈，是要他们经历神、认识神啊，所以一定要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啊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要说看着这个地方好就留下来，哈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哈。那这里面呢，又出了一个这个对比，又把迦勒提出来了，哈，这个迦勒。这里特别提到加了一个新的信息哈，以前知道加勒是耶夫尼的儿子，但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基尼喜族。基尼喜族是什么人呢？你对照一下创世纪就发觉哈，原来基尼喜族啊，并不是以色列人哦，基尼喜族是迦南这十族当中的一族啊。这是这个在创世纪15章哈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喜人，看到没有啊？这是迦南族中的一族啊，贾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利发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啊、哥加撒人啊、耶布斯人之地哈，所以被列在这个迦南各族中的一族，所以这个。这里面特别点出啊，这个实际上迦勒的出身并不是纯正的犹太人，但是呢，他为什么成了这个犹大支派的派出的代表，去到这个当初进这个迦南去探的12个探子之一呢？当时迦勒是代表犹大支派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谜哈，这个不知道这个迦勒的父亲耶夫尼哈，可能是从耶夫尼开始。他们从外族就皈依到这个以色列族了，而且他们的领导的才能被显出来，最后迦勒成为犹大支派的代表啊。那这里面更显出这个迦勒这个专一跟从主的宝贵哈。你看这里两处提的哈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，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哈。特别提到迦勒。有可能从他的父辈开始哈，他们开始转向了哈，不再跟从这个外邦的假神，而是转过来专一的跟从神哈，因为他们专一的跟从神，这样一个外邦的血统的人，竟然成长为以色列人当中哈，这60万人当中，唯有2个可以进到迦南地中的 其中的一个哈，这是多么的宝贵哈。所以神实际上看重的，最看重的是人的心啊。血统有关系哈，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心。今天思考两个问题哈，第一个，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的请求，与当初十个探子报恶信有何相同和不同？有相同的地方，他们最终都没进去哈。不同在哪里啊？这一次好像没有那么恶劣，得仔细思考一下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。以色列人当中最终没有进入迦南美地的有哪几种情况？有些人是犯罪，没有信心，反叛神，不跟从神啊，这是一种情况，没进迦南地的。摩西也没进去，亚伦也没进去。显然他们不是没有信心的人啊，他们受了没有信心的人的影响啊。那包括今天这些人不是害怕，不是说怕打仗啊，这些人为什么没有进去呢？哎，大家去思考啊。那这三种情况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的见解？
我们讨论了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关于与十个恶探探迦南地的那个相同和不同，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没有听从神的话，神虽然给他们明确的应许，但是他们以自己的眼见来判断，哦，这个好不好，或者说以自己看到的心里就胆怯，就不敢进去，所以他们明明知道神的话，然而没有顺服的来听从神的话，来依靠神，去做神所应许的事，那不同点，就是像前面牧师也提到的，就是说他们还是听劝的，他们来与摩西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他们是以商量的口气，而且摩西跟他们分析了利弊之后，他们还是能够愿意来听从摩西的话。而且他们在经文里面也提到说，他们打仗的时候，他们是要站在前面与其他的以色列弟兄们一起出去去打仗的，也表明了他们的这样的心智是愿意帮助其他的九个半支派来打仗，攻下那个应许之地哈。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小组讨论也提到说，这个神的允许和神的应许它是不一样的。那个神的应许的话，因为是有神的眼光，有神能够看到幕后会发生怎样的事，那是一定是更好的，但是如果神的允许的话，那可能只是我们人看为，哦，我们现在好像得利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今后会如何，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别的。我们要尽我们的心意来得到，来进入神的应许，而不是以我们个人的主观来，让神允许我们想做自己的事。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，就是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吧，一个就是老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；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两个半支派，他们后来没有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啊。然后我们也讨论到这个摩西和亚伦的啊，为神尽忠的两个仆人，他们最后也是没有进入应许之地。那我们也讨论到摩西其实还挺冤枉的，他只是做错了一件事哈，所以我们最后总结就是说，越是神所重用的人呢，他其实所担负的这个责任呢，神对他的要求啊也就越高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全心全意的来服侍神啊，没有一点的私心。好，请吴长老再补充。
呀，谢谢小平啊，讲得很周全啊。那个这两个半支派啊，他们看见的周遭环境都还不错，可以畜牧，可以让他的妇人小孩也可以居住，就停下来了，就不愿意履行神的应许。他们进去了，啊，进去只是去打仗而已。但后来我们就晓得，他们这两个半支派人啊。因为不忠神的允许，他们大概很难按照神应许去生活，就慢慢慢慢就远离神了。为什么呢？后来他们，我们如果读后来的约书亚记，他们就想要造一个坛，几乎跟那个九个班支派打起仗来了。后来他们解释说，我们是造这个是正坛了，做证据的坛，表示我们还是倾向着神。但后来我们再读到后面的历代志。就发现啊，当这个北方的亚述人下来攻打的时候， 第一个就是灭掉这两个半支派。那这个很奇怪啊，他们虽然好像是满足现状不往前走了，但是神的这个手法很厉害啊，让他们慢慢远离神，让他们吃到很多苦头。所以刚刚小平讲的，我们跟随神啊，特别要记得神的旨意、神的应许，因为那边是神应许有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啊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去那边蒙神祝福的，这真的成为我们的见解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哈。那往后面去看啊，这个吴长老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哈，就是说他们当初这个选择，神是默认了哈，摩西也没跟他们争执哈，就允许他们这样去行了哈。当时并没有看出这个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但是这个后果是慢慢显出来的，后来差一点引起以色列人内战呢，就因为政坛这件事情哈。那后来这个亚述帝国来灭他们的时候，首先把他们给掳走，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。那显然当初这一批人，他们没想到后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主，像迦勒那样所带来的 consequences 啊，这些事情呢，后果会慢慢显出来的，不一定当时能看得见。那读这一段的故事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以前有一个人。发生了类似的事情，在创世纪里面，大家记不记得？就是那个罗德，罗德因为亚伯拉罕他的侄儿嘛，做亚伯拉罕的侄儿，跟着亚伯拉罕出来以后，蒙了很多的福气哦，得了很多的财物哦，下埃及，从埃及又回来，哇，财物越来越多，仆人越来越多，哇，两家就开始有争执了哈，然后这个罗德就选择哪里呀？他一看，哇，索多玛那块地好哎。但他没有看到后来，过了几年之后，神要灭这个索多玛城啊，五王四王打仗的时候，那个索多玛城是被人掳掠的对象啊，这些都没看见，他只看到这个东西好，地好，你看牧羊适合牧羊，结果后来的结局呢，很悲惨啊，他所看中的财物全被烧毁啊，没有一样能够留得下的哈，所以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哈，一再的提醒我们今天。怎么突破我们人的局限？不要只是凭着眼见来做事呢？就是来读神的话，借着圣经的话，借着神的启示来突破我们人的本身所有的局限。无论是我们的眼睛，无论是耳朵感官，包括我们的思维，包括我们的经验，都是非常有限啊，不能依靠这些事情啊去做这些的决定啊，一定要。明白神的话，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像迦勒这样专心的去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，这是最保险的一条路。
那个我们看那个流便支派，还有那个迦得支派，还有后来加入这个马拿西一半的支派哦，他们放弃了迦南地的这个美地，然后就在原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啊，希望能够早日呢得到土地的安居乐业。虽然这个摩西呢不断的以上一代探子的事件来提醒他们，摩西是不希望这个他们违背神的心意。放弃了神的应许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先把这一片这个美好的土地得到手，好像很划算。但是以后的历史呢，我们看见刚才这个大家都有提到，就是说这两个半的支派和其他的支派隔着一条这个约旦河，距离是越来越远。而且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没有约旦河的保护，他们就经常会受到这个外族的干扰。所以，到底是人的算计和神的心意哪个更好呢？现在历史都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上帝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上帝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。人的角度通常说是真的是很短视的，就是所以要让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求神的带领才是最正确的、最蒙福的。然后这一段经文呢，也是提醒我们，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这个段诗歌一样，我们是否有专心？依靠仰赖耶和华，我们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，哎，都很不错了，哦，都很不错了。然后就是，然后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做一切生活上的决定。事实上，这真的是我们都一直抱着是属世的眼光，而远离了属灵的眼光。 所以我们真的要自己要非常的小心，我们是不是每天真的是依靠仰赖耶和华？
那个专心倚靠耶和华，一个人不专心的时候，就会被周围的一些事情就吸引了。一吸引了以后呢，然后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本身也挺能干的，所以很有眼光哦，就觉得就是这个上帝会不会搞错了？这么好的地方怎么不给我，还要叫我进去那边？所以一被这个世界吸引的时候呢？有时候看不到神的心意，神是叫他们通通都到迦南地去，在那个地方，该灭族的灭掉，然后让他们不会受影响。但是我们的眼光很短浅，所以这个流变子孙就是这个代表哈，所以也是跟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哈，我们有的时候有。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，靠自己的方法，然后做出来的事情，没有像刚刚牧师讲的，去寻求神的旨意，去问问看到底是神到底要怎么样做。所以有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些行动，就像流变子孙们他们出来行动，就说我不走了，结果把这个摩西急得不得了，就是有反应很激烈哈。甚至于用一些话说，你如果不跟着进去的话，哦，你会影响到大家灰心丧胆，然后甚至于一灰心丧胆了以后就像12个探子那个人一灰心丧胆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的一生呢就全部通通浪费掉了。他们就在旷野里面进不了应许地哈，所以一个人的影响。使人灰心丧胆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如果使人灰心丧胆的时候，你会害得他这个一辈子就在外面不跟着神的。所以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那他呢，自己眼光，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错，所以他要留在那个地方。神不想进入应许地，那神也任凭他了。神这里都没有讲话。你想要怎么样？都已经讲清楚了，你还是要坚持用靠自己的方法的话，神就任凭了。那一任凭的最后的结果呢？会发现第一个灭的就是他自己哈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也提醒到哈，那个不专心会导致讲出来的很容易。影响别人，绊倒别人，让人家灰心丧胆，也害了人家一辈子，通通都漂流在外面，没有到那个神的那边去寻求神啊，所以就给一个提醒，专心的重要性。所以我们如果还在那边到处看啊，或者是干什么，被周围的吸引啊，然后不是被神吸引的话，那我们要小心这个境界哈。
这一段，有点是神在任凭他们，因为神看出来了，就是他们虽然这次，口气蛮缓和的啊，他们是一个商量的口吻啊，但实际上他们心里的主意早已经打定了啊。你看几个细节哈，第一个就是第五节的最后一段，他们的要求很清楚，他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，这个要求很直接，很明白啊。然后到19节的最后一段话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，你看他们自己已经下了判断了啊。所以为什么摩西没有再坚持？神整个的过程都很沉默哈，不再讲话，就是因为实际上他们心里的主意早已经打定啊。摩西劝他们那一段话以后，他们紧接着就回应。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主意哈，他们来之前他们就预计到了哈，摩西会警告他们，所以他们就早已经想好这个安排，我们过去打仗，而且你看他信誓旦旦的27节说，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，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啊，他们这样讲，实际上他们做不到的，因为最后历史上证明他们只是派了大概1/3的兵力啊。大概4万多人过去打仗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嘛，他们 妻子、孩子都留在约旦河东，他们不可能把这些人撇下哈，牛羊啊都需要保护的，他们不可能全力过去打仗的哈，所以他们当初以为说他们可以哈这样去做，但实际上他们自己都做不到啊，所以神很漠然，就是发觉他们心意已决啊，再跟他们讲，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了，所以神也就不再讲话了哈。但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？有影响。对他们自己、对他们的儿女、对他们的后代，也包括你看前面讲话是两个支派啊，后面怎么没有跑出马拿西半个支派呢？啊，这说明他们还是有影响的啊、哦。他们这样做的话，马拿西半个支派后来也加进来哈、啊，又有一批人又决定留在约旦河的东边，没有过河哈、啊，所以这个是。虽然是缓和啊，没有产生争执哈，最后也是好像和平的达成协议，但是呢，这个造成的坏的影响慢慢就会显露出来。
我们其实很多点跟其他组是一样，但是我们在有几个点还特别好。我们整体是围绕那个两个关键词，就是选择，比如说你选择眼前来，还是选择未来神对我们的那个应许？你是看到这个短视，看到这个近的东西，还是看到长远的东西？你是要属世的呢，你还是要属灵的？你是要现在这个看的这个美好的世界？你还是要这个神给我们应许的那个迦南之地，你是要个人主义，你的肉体的满足，还是要属灵的果子？每个人讲的都特别好，我尽量都记上来。就是胡弟兄讲，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好地方就走不动了，就把神的那个应许呀、啊、就忘了，就这个信心，好的时候啊，这个没看见美好东西，其实把信心就缺乏信心了。所以就只顾眼前利益，就忘了这个盼望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另外那个麦弟兄讲的特别好，就说他们进迦南不是神强迫他们的。另外，他就举例子说，我们受洗了以后啊，经常3天2头的不去教会啦，包括那个胡弟兄讲，那个、不是胡弟兄，周弟兄讲到，就是那个圣诞基督徒啦，新年基督有 party 的时候才去，什么。传福音很难的，找各种借口啊，跟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就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提醒。另外我觉得后面几个点讲的特别好，就说，那就讲说，他们没让他们的孩子和妇人进迦南，其实的就是缺了，让孩子缺了神的祝福。他们就让他们这两个支派没让孩子经历我们过，就这些。要去迦南打，约旦河打仗这个经历，所以他们就不会得到神的祝福。后边那个辛迪也补充特别好，就说过约旦河其实是很不容易的，其实是神的美意，神的安排。其实这个两支派说过的生活后来是很苦的，而且是容易被敌人攻击的。结论就是说，神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美意。都有他的安排，我们人就是想的比较近，看着好像替我们自己和家人想，很善良，很顾家，最终还是害了这个家族。所以就说没有想到惦记着神的安排比我们更好。周弟兄还补充一点，就是说他们想的内容就是说把妇人留下来，让其他人去跟着去打仗，看着这个折中的办法，以为两全其美。最终还是被罪吃掉了。
谢谢慧斌啊，慧斌很会总结啊，他仔细的把大家讲的都记下来哈，讲得非常的清楚哈，谢谢慧斌，
谢谢
是
鼓
这
励。
样哈，这个对于我们实际的一些的应用，要不要传福音给家人？以前有一个台湾的弟兄说，哎，我妈以前信佛的，我觉得她过得也挺平安的哈，不要搅扰她了。传福音，如果他万一不信抵挡哈，这个他心里又怎么样的哈，造成家人的矛盾，哇，这样去想，有没有想到将来呀？有没有想到信佛的人最后会下到哪里去哈？所以为了维持暂时的平安，好像没有这种的矛盾冲突，却这个冒着这个危险哈，这个丧失永远的福气哈，这是很可怕的哈。刚才讲的儿女的事情也是这样呀。以为说给他创造一个好的、安舒的、平顺的环境，但这不一定是对他最好的哈。孩子有一些艰难要经历， 让他能够在艰难当中成长吃苦磨练他的品行品格，这些都是对孩子长远来讲更好的东西哈。哎，感谢主哈，这个方向啊，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仔细的哈摊开来，仔细的去琢磨，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立定这个心智哈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，人实在是太有限哈，再聪明的人所看到、所想到的都是一点点而已，一定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啊，神的话语、神的启示，这是已经把我们当知道的哈，关于生命敬虔的道理都完全全备的一次性的教给我们了。好好的读神的话哈，好好的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选择。
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你在旧约里面教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，要认定你，认定你的指引的路。真是不要自以为有聪明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让我们远离恶事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借着今天的经文，告诉我们这么多好的道理，让我们知道主啊，你真是爱我们。你借着圣经的经文，不管在哪边的经文，都有你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敬畏你，能够遵行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一生不但自己蒙福，家人孩子一同蒙福。主，谢谢你这样的经文摆在我们眼前，让我们蒙到这么多的恩典。求你保守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他们的家人，让我们在你里面得蒙恩典，蒙受祝福，让我们有时间、有精力，能够去做讨你喜欢的事情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，
阿门。
阿门。